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
如何谦卑？您好，我是琼尼·厄尔克森多田，讲述一个坏家伙的故事。也许你对圣经已经很熟悉了，因此你肯定知道我要说的这一个邪恶的家伙是谁，就是马拿西。尽管他是犹大的国王，却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，当作祭物来祭拜邪灵偶像，亵渎圣殿。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，他们却是不听，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，用挠钩勾住马拿西，用铜链锁住他，带到巴比伦去。圣经历代志下第33:12说，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，并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。之后神允许了他的祈求，垂听了他的祷告，使他回归耶路撒冷，仍作王位。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。我们不希望有马拿西这样的经历，但我们确实希望能有谦卑的心。我们可以从马拿西那里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，就是我们需要谦卑。首先，像这位如羊走迷、偏行己路的王一样，我们需要铲除生命中所有异教假神的思想，哪怕是只有一点点的怨恨、过分的自我膨胀、凸显自己引起他人关注，或不愿意去赞赏他人，抱怨以求成功，或用言语来掌控，这些都是需要彻底清除的，相信我们可以做到的。然而，当我们没有因为罪、婚姻、教会、友谊或家庭的缘故，屈膝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注定失败，而且每次都会失败。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存谦卑的心。相反的，我们需要不自私，不专注自己的事，凡事仰望神，对自身的罪感到悲伤，不断地寻求神的帮助才对。就像马拿西学到的那样，我们需要在耶和华的面前谦卑，是为了神的缘故。说到马拿西，他不仅在耶和华面前谦卑自己，而且极度悲痛。我认为马拿西一定有雅各书第4:9所说的，你们要愁苦、悲伤、哭泣，将喜笑变作悲哀，欢乐变作愁闷的这种心态。在耶和华面前谦卑自己，就是思想神的伟大和认识到威严且无限圣洁的神。就像古老的清教徒在异象谷中的祷告，让我永远不要忘记罪的邪恶，不仅在罪恶的本质，而是在对人所犯下的最大恶极。再说，马拿西不仅被神宽恕，还被恢复为犹大的国王，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例子。请记住，马拿西内心因罪忧伤，在神面前谦卑自己，当他悔改时，神仁慈地饶恕这个罪魁。因此，今天请思想神的伟大，最能体现出其伟大，就是在基督的十字架上。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为了拯救罪人，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让我们学习效法耶稣。你看，耶稣替代你的罪过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请原谅我这么说，想想看， 你怎么还敢紧抱着你种种的罪恶过犯，使你的救主耶稣遭受如此痛苦的刑罚呢？当沉静下来仰望耶稣，您会发现自己变得说话不急躁，有耐性听别人讲话，会对餐馆的服务员说声谢谢，更加殷勤的祷告，也会称赞那些照顾婴幼儿的女士，怜悯贫困的人，捡起邻居草坪上的垃圾，早晨牺牲一个小时的睡眠，为获得更多的安静与神亲近的时间。这些都反映出一种谦卑的属灵精神。因此，让我们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傲上，而是关注在和平之子耶稣的身上，这样你将获得属灵的谦卑。愿上帝祝福你。
为什么基督徒敬拜上帝？因为在敬拜上帝的过程中，我们学习到上帝永恒不变的真理。你我的生命是借着这真理被创造的。我们每天生活的幸福与平安，都得靠顺服这个真理才能得到。一个妈妈告诉我，我孩子那么小，他脑子里头有什么，他说的话、做的事，都是我和爱人用心的、有计划的放进去的。我们夫妻俩时常想，该教给孩子什么呢？后来我们的结论是，我们该把永恒不变的、放之四海皆准的东西教给孩子，等到孩子离开我们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就能够伴他走一生。所以我们开始到教会敬拜上帝，因为上帝说过，天地都要废去，我的话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朋友，您我都爱孩子，上帝的话就是真理。你愿意开始用心思考，有计划地把上帝的话放在孩子的心里，让他们一生伴随着上帝的祝福与帮助吗？上帝的话语在哪里能听得到呢？您参加基督教会敬拜上帝的聚会就可以听到。这是基督徒敬拜上帝的原因，也是我们鼓励您去教会敬拜上帝的原因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认为自己不错，因为好的自信心是成功的基础。自我改进的课程也一再强调，要建造美好的未来，非有自信不可。这么一来，谦卑就成了少数几个常常被大众忽视的美德。听众朋友，您好，我是郝爷爷。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谦卑。谦卑是一种自由，不受骄傲、傲慢的奴役。谦卑里没有一点自满。当我们跟别人比较的时候，如果有轻视对方、抬高自己的心态，别人只会看到骄傲、傲慢、自满，不会觉得我们有一点谦卑。人一旦陷入自我之中，便难有谦卑。为什么您我会发展出这个负面的心态？很可能是因为过去我们曾经感觉到自己比别人差，于是心里就发展出不正常的想比别人强的感觉，最后衍生出了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心态举止。我们不应该认为谦卑就是比人差、懦弱、 不行。许多人不明白柔和、谦卑事实上是一种强韧有力的内在性格。柔和、谦卑伴随着令人羡慕的气质，像和平、仁爱、慈悲，就是其中的三个。有这些气质的人，广受大家爱戴。我们如果要求政治人物和群众领导具有谦卑的品质，他们给人民的服务肯定会更好。这么一来，他们也用不着在思想和言语上的指责别人了。您我可以先从自己和自己的团体开始，以谦卑的态度帮助人。耶稣是最有能力的人，他完全谦卑地完成了上帝救世的计划。这是为什么？耶稣能够在复活之后嘱咐门徒传福音的时候说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。圣经彼得前书5:5-6说：年轻人，你们应该服从年长的人，你们彼此要谦卑相处。上帝排斥骄傲的人，把恩典赐给谦卑的人，所以你们在上帝有力的巨手之下要谦卑。等适当的时刻来临时，他会抬举你们的。听众朋友，让我们一起努力学习谦卑的心态，好吗？我是好爷爷。
为了要推翻上帝亲自指定给摩西和亚伦的权威，一个根深蒂固的阴谋已经组成了。这次运动的领导人物是摩西的堂弟可拉。
诸位弟兄们，请听我说，领导我们的并不是上帝，而是亚伦和摩西兄弟两个。难道我们要像那许多愚蠢的羊那样永远跟从他们吗？我们为什么要听从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呢？难道我们中间就没有其他领导人才吗？
有道理，有道理，说的有道理啊。
现在摩西居然告诉我们，上帝说我们现在不能进入迦南地，我们要在这个被诅咒的旷野中漂流40年，长长的40年呐，直到我们这些成人都死光了。
对对对对，可拉，我们做你的后盾。
好，我们做你的后盾。
在我身旁的是大贪和亚比兰，以利亚的儿子，两个人都是顶好的人物，我们都是明理和通达的人。在这次集会中，至少有250个领袖都是会中有名望的人物。我请问诸位，你们需要摩西和亚伦吗？
不需要，
不需要，不需要。
那么现在就是剥夺摩西的领导权的时候了。
对，
谁应该到摩西那里去通知他呢？
可拉，你去通知他。
摩西、亚伦，你们两个实在太过分了，全会众每个人都是圣洁的，你和亚伦却把自己抬高的好像上帝一样。不但我们有这种看法，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也一样啊。
可拉，谁和你在一起？
大贪和亚比兰，以利亚的儿子。
请你去把大贪和亚比兰都请到这来。
摩西是不是把我们当作他的部下啊？他是不是把自己高抬在我们上面做领袖啊？他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带来这旷野来害死我们。告诉他，不，我们不去，我们不服从他。
大贪和亚比兰在哪里？
他们不敢来。
不敢来？他们以为我会怎么样对付他们？我有没有伤害过他们中任何一个人？我没有夺取他们任何东西。
你剥夺了我们的权利，大祭司、审判官、长官、首领，你把这一切都留给自己。你以为你是在上帝之下，万人之上？
可拉，我们应该让上帝来决定这件事情。你这样做并不是反对亚伦，而是反对上帝。明天你和你的一伙人拿着点着的香炉到耶和华面前来。
亚伦和可拉以及其他250个人站在会众的会幕面前，手里拿了点着的香炉。上帝的荣耀向全体会众显现。
摩西、亚伦，告诉全会众离开可拉、大贪和亚比兰的帐篷。
如果大贪和亚比兰不愿意到这来，我就到他们的帐篷去传递上帝的信息。
以色列的长老们跟随着摩西，听见他说：
以色列呐，现在请听我说，如果可拉、大贪和亚比兰以及世上普通人一样的死亡，那么耶和华就没有打发我来。可是如果耶和华做一件新事，使地开口把他们都吞下去，你们就明白这些人藐视耶和华了。
快逃啊！地把他们吞下去了，快逃啊！要不然我们也要被吞下去了。
快跑，快跑！
在地裂开，把可拉、大贪和亚比兰以及一切与他们的吞下去的同时，有火从上帝那儿出来，烧死了在会幕门前拿着香炉的250个人。第二天，以色列全会众向摩西跟亚伦发怨言：
你们向耶和华作孽，你们向耶和华作孽。
摩西，你和亚伦离开这会众，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。
两兄弟就在耶和华面前俯伏在地为会众求情，但是瘟疫已经发作，许多人都死了。
哎，救命啊！好多人遭瘟疫死了。
亚伦，快拿香炉来，把坛上的炭火放在里面，再加上香，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。
亚伦照着摩西的吩咐做了，并且跑到会众的中央，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，瘟疫就止住了。可是已经有14700人死了。
吩咐以色列人，要他们取12根杖来，每一支派的首领交出一根，把他们的名字写在杖上。亚伦要代表利未支派。
百姓照着摩西吩咐的做了，带来12根杖给他。他就把杖放在法柜的帐幕内耶和华面前。第二天清早，摩西进了会幕，发现在夜里亚伦的杖已经生了花苞，开了花，结了杏子。摩西把12根杖拿了出来。
哎，
你们看那根杖啊，生了花苞，开了花，
真的，
在上面结了杏子，到底是谁的杖啊？
谁的杖？
怎么可能呢？
哎，上面有亚伦的名字。
亚伦的名字啊！
然后摩西指出，上帝如此做，是要显示出哪一支派应该担当祭司，就是利未支派。
你们大家都把杖拿回去，只有这一根亚伦的杖开了花的，我要把它放在法柜前，在会幕中做纪念。
亚伦，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，也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，帮助你和你的儿子在会幕前供职，他们和你一起照料会幕前的工作，只有你和你的儿子能做祭司，办理一切属于祭坛和幔子内的事。
是，我主。
利未人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，因此我将以色列人奉献给耶和华的十分之一赐给利未人，作为他们的产业。
全部利未人听着，耶和华吩咐我告诉你们，当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收取十分之一，你们当要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出十分之一，作为祭物献给耶和华，归给祭司亚伦。
听众朋友，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。
犹大书，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，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，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，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，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，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。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，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，是不虔诚的，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。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，后来就把那些不幸的灭绝了。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，我却仍要提醒你们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，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，等候大日的审判。又如索多玛、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，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，随从逆性的情欲，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。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、轻慢主治的、毁谤在尊位的。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，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，只说主责备你吧。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，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，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，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。他们有祸了，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，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，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。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，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，无所惧怕，是没有雨的云彩，被风飘荡，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，死而又死，连根被拔出来，是海里的狂浪，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，是流荡的心，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，看哪，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，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，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，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 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。这些人是私下议论，常发怨言的，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，口中说夸大的话，为得便宜谄媚人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，他们曾对你们说过，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，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、属乎血气、没有圣灵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征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有些人存疑心，你们要怜悯他们；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；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，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。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，叫你们无瑕无疵，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，独一的神，愿荣耀、威严、能力、权柄，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，从万古以前，并现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腓立比书第二章。所以在基督里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凡所行的，都不要发怨言，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责，诚实无畏。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你们显在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，也没有徒劳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，我若被交奠在其上，也是喜乐，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。你们也要照样喜乐，并且与我一同喜乐。我靠主耶稣，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，叫我知道你们的事，心里就得着安慰。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，实在挂念你们的事。别人都求自己的事，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。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，他兴旺福音，与我同劳，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。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，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。但我靠着主，自信我也必快去。然而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佛提到你们那里去，他是我的兄弟，与我一同做工，一同当兵，是你们所差遣的，也是供给我需用的。他很想念你们众人， 并且极其难过，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，他实在是病了，几乎要死。然而神连续他，不但连续他，也连续我，免得我忧上加忧。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，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，我也可以少些忧愁。故此，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，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，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，几乎致死，不顾性命，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。听众朋友，打开报纸，看到世上有战争、病痛、犯罪事件和各种自然灾害，人生的确不断有苦难的挑战。这一切是为什么呢？我们又应该如何的来面对这些苦难呢？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看法。
中国古书《周易·困》记载着这样的一个寓言故事。有一个男人上山砍柴，脚触动了山石，将他砸伤。在他往山下滚去的时候，手也被荆棘刺破。回到家的时候，又发现大门敞开，妻子与别人私奔了。人们常引用的成语“祸不单行”就出自这个寓言。原意在说明一系列看似偶然的灾祸，同时发生在一个糊涂大意的人身上，实属必然。在这里，古人把人经历的苦难，都归咎于人自己的过错。如今，人们普遍认为，人生理应一帆风顺，一旦尝到痛苦，就一蹶不振，怨天尤人。如果向他传讲他此时最需要的福音时，他常会说，你的神如果存在，为何他让祸临到我头上？天下有不平，他为何不闻不问？人有痛苦，是神的过错吗？神出于意愿创造了有自由意识的人，神把自己的道交给了人，但让人有自我选择的自由。人如果选择违背神的道，就会有痛苦。这就像爱自己孩子的父亲对有错误的孩子实施管教一样，使他们学会避免受到更大的伤害。美国小女孩加比·金格拉斯只有3岁的时候，患有罕见的先天性无痛症。因为没有疼痛的感觉，她多次将自己的手指咬破，牙齿咬掉，几乎把自己的眼睛抓瞎了。可见，能够感觉到疼痛，实际上是人的一种不可缺少的保护机制。小孩子若在马路上疯跑，就一定要受到父母的管教，适当的惩罚能使孩子记住不再重复这样做，以避免车祸的发生。圣经说， 生身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希伯来书12:10-11。人在痛苦中吸取教训，学会顺服，连神的儿子耶稣都要受苦。圣经说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希伯来书5:8。人所经历的许多痛苦，还来自人所犯下罪恶的必然后果。不顺从神的法规，就必然会伤害别人，也伤害自己。酗酒的人常常会虐待自己的配偶和孩子，自己比不喝酒的人有高出15倍的肝癌发病率。人犯罪是因为允许自己受魔鬼的欺骗和操纵，无视神的诫命，为所欲为。圣经指出，按情欲做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请问，允许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，能没有痛苦吗？以上所列举的，并不包括所有人间痛苦的原因。我无法解释，为什么我深深敬佩的一生爱神、服侍神的人，也会受极大的痛苦。我认识一位基督徒姐妹，从很年轻时就同丈夫一道把神的福音传扬到多国去。有一次，她的丈夫突然患病，有生命危险，我们全家到医院去探望。她告诉我们，几乎在同时，她又接到了一个儿子发生心肌梗塞，另一个女儿被诊断有癌症的消息。我们都替她难过不已，泪如泉涌，可她却把我的小女儿抱到膝上，唱起歌来。我从未听到过如此优美、震撼人心的歌声。在这歌声中，我看到了耶稣历经苦难、战胜苦难的身影。我虽然不明白好多人间苦难的来历，因神说过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以赛亚书55:8-9。但我深信圣经中的这句话，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罗马书8:28。的确，这个世界多有灾难，人间多有痛苦。积极的处理方法不是怨天怨地加罪于人，而是在耶稣中得平安，征服苦难。耶稣在他受难之前曾对使徒们说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征服了世界。约翰福音17:33。美国女作家、教育家海伦·凯勒因病从小就完全失去了视力和听力，以顽强的毅力、乐观的人生态度读完了大学，度过了令人钦佩的一生。她说，我为自己身上的多样残疾而感谢神，因为通过他们，我找到了我自己，我的事工，我的神。面对人生的痛苦， 您如何选择应对呢？
蒙神的保守，我的婚姻到现在已经是23年了。我也感谢神，没有把我一生的道路都显明在我的面前，因为如果我事先知道我的婚姻会有这么多的难处，我大概就不敢结婚了。在这个婚姻里面，有许多的喜乐，也有许多的眼泪，有许多的挣扎、挫折、顺服、忍耐都在当中。实在也是靠神的恩典一路走过来，也越走越懂得珍惜和感恩了。记得我在1989年刚开始认识神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很喜欢神的话语，我常常不断地读经祷告，每一天看圣经的时候就好像在享受心灵的大宴。可是不知不觉，我和我先生的思想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了。每一次当我有很高兴的一些亮光跟他分享的时候，他就会提出很多的质问，我就和他辩，可是总是不欢而散。我怎么好像变成了圣经的护教者？我也不明白，我信了神以后，我的婚姻应该是更加和乐的，怎么现在老是吵架呢？后来神才让我明白了，哦，原来我不能和先生辩论，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借着辩论让人相信神的。那神要我做的呢，就是顺服我的先生，把他交在神的手中。于是我就开始了学习顺服的这个功课。在人生的道路中，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，都是顺服的。当然不合理的时候，我就更艰辛地依靠神，哭求神要负责一切的后果。我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哭，可是我哭完了以后，我就觉得我又重新得力了。我也每一天都为我先生祷告，可是好像难处却越来越多。我的先生常常数落我，也会用很小的事情来骂我、激怒我，甚至常常把我视而不见。那我做好了饭菜，他会说他在外面已经吃过了。下班回来，他看见我好像没有看见一样。那个时候我常常觉得，哎呀，我的日子好像还不如我们家的那只狗。因为他下班回来以后，他还会跟狗去玩一玩。我的心中真的是非常的伤痛。有一天我正在读经的时候，我的先生就打电话来，把我骂得一无是处。我的心真的是沉到谷底了。那时候我真的是想说，我放弃了，算了，我不要这个婚姻了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好像在看一个电影一样，我看见了一个老人，身上穿着冬天那种厚重的大衣，满地的落叶。这位老人就从远远的地方走过来，坐在这公园的一个石凳上面，脸上面无表情。我真的是不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景。我就开始问神，神忽然就让我明白了，说这是你先生日后的景况。神说，我还有教会好多的姐妹在扶持我，而你的先生却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，没有一个朋友，没有太太，没有孩子。哇哦，我真的是立刻泪流满面。我那伤痛的心，本来是恨我先生的那个心，也转化成无限的怜悯。我就给神说，好，我不要放弃他，我也不要放弃我的婚姻，我就决定再继续来爱我的先生。结果没有想到，第二天电话又来了，又是我先生要骂我。可是这一次，神又伸出他奇妙的手来帮助我，他好像封住了我的耳朵，让我一句话都听不到。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， 电话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我就问我的先生，你讲完了吗？他说他讲完了。我问他，我可以挂电话了吗？他说你可以了。我就把电话挂上，但是我的心非常非常的高兴，我忽然知道我得胜了，因为神自己亲手帮助我来站立得稳，不让我再受到这言语的伤害。从此以后，我也看到我的先生，他也有了极大的转变。他本来是根本不让我去教堂的，然后他也经常会为很多的小事情骂我的，可是慢慢这些事情都减少了。那后来他也说，好，那我就让你一个礼拜去教堂，一个礼拜在家陪我，这样很公平呀。但是继续因着我的祷告，还有常常去教会回来跟他分享牧师所讲的道，哎，慢慢的他就说，好吧好吧，你两个礼拜你全部都去好了，我自己在家。哇，我就觉得神实在在他身上不断的在行其事。后来过了一阵子以后，我就常常跟他说，你看我的朋友他们都是一对一对的出双入对的在教堂，我好孤单呢。我就在这里跟他说，哎呀，可不可以你哪一天陪我去教堂，陪我去听听道，我就会好高兴。结果有一天他终于答应了，然后他看到的人他就说，我是陪老婆来的，不是我要来的，是我陪老婆来的。哎，我也很高兴，感谢神他能够来。结果这样陪老婆来了一阵子以后，哎，他慢慢的他也不这么说了，他还会说，走，我们去教堂吧。哇，我真的是感谢神，我就看到神的恩手一直在这里做那奇妙的工，实在不是我做了什么，我所做的真的只就是顺服在神的掌权之上，就是顺服的先生，顺服在神自己让我要说什么要做什么，不再顺着我自己的意。哦，我真的是很感谢神。后来我先生就一直跟我去教堂，然后他也自己学会读经祷告了，在家里面，哎，他也开始翻开圣经自己在看神的话语。哇，你不知道我那个心是何等的欢喜快乐，我真的是常常向神高声唱歌来赞美我的神，因为我看到我的神的信实，也看到我自己，当我愿意顺服在神的这个掌权之下的时候，他真的是就为我负责这一切的后果。他让我的先生从反对我去教会到自己愿意追求，而且在1999年4月他也受洗成为基督徒，中间大概是有8-9年的时间。我知道这实在是不是我能够改变他，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改变我们人的生命，我们的心。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孔子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说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。不知道为什么需要三个人才会有一个当作圣人之师，如果是我，任何人在我身边在某一方面一定可以做我的老师。为人父母的我们有责任在我们孩子的面前，我们要当作老师。对我一个美国人来说，中国字很好玩，徒这个字就是门徒的徒，是一个例子。这个中国字形容两个人走在一块儿，一个是老师，一个是学生。在您和我的家中，我们是老师，孩子是学生，带领、教导、管教、鼓励我们的孩子，是我们非父不可的责任。在旧约圣经《生命记》6章，摩西的话会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孩子。譬如摩西说，不可以敬拜别的神明，周围各国的神明。对今天的人来说，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不可以敬拜偶像、假神或人手所造之物。今天在美国， 我相信在东方国家也是一样，人崇拜钱、物质、性、娱乐、教育等。今天大多数的人跪拜在物欲之神的面前，在情欲之神的面前，在钱财、娱乐、酒精、香烟、赌博等神的面前，在贪心之神的面前，在种族歧视之神的面前，甚至于在教育之神的面前。对某一个国家来说，穷外可能是一个问题，对基督徒来说，崇物一定是一个问题。基督徒不可以崇拜物质，同样基督徒不可以崇拜就是贪心、性欲、娱乐、钱财等。教育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连教育是我们不可以崇拜的，因此我们要好好的养育我们的孩子，要把天父真神摆在其他任何的东西、事情、人物和任务之上。怎么办？我们如何能够让神居首位呢？我们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孩子在自己的生命中把神摆在最高的地位呢？第一，自己要记得，而且时常提醒孩子们，所有的物质、钱财、娱乐等都是暂时的。今天最新型的电脑六个月以后已经算旧了，买新的汽车，拿到汽车证和汽车牌照号码，一离开厂商开一公里路，车子已经算是二手车。最流行的衣服穿一个季节以后，它也算过时了。身为父母亲的我们有责任教导孩子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，但是我们与天上之神的关系是永恒的。希望我们要帮助孩子认识清楚什么是现代的偶像，什么是假神。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向天父的真神建立好关系。第二，在孩子的面前，我们自己要活出刚才所说的这些原则来，教导别人要由自己开始，言行一致。劝孩子不要老想到可以多买什么东西，但是自己一直崇拜物质，有什么用呢？告诉孩子说不要崇拜性欲，但是自己喜欢看黄色杂志，好吗？圣经把很重的责任给我们，就是下一代的生命。如果我们的孩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，三个人其中一个是孩子自己，其他两个人是谁呢？不是他父母吗？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要付出代价，好好的养育我们的孩子，使得我们爱在天上的父神，帮助在世上的人。愿神赐福给你，我是谢德华。
Oh.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